是在拿撒勒那个地方长大的。拿撒勒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？研究圣经地理的人告诉我们，拿撒勒是一个山城，是在一个山上的，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，甚至有人说是相当落伍的不毛之地，非常贫乏，就好像我所生的贵州一样。主耶稣将近30年之久，就是生长在那个地方。保罗传道的时候，有一次被人家抓起来，那个千夫长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，埃及人，就轻视他，想要用鞭子打他。保罗对他说：“哎，我是个犹太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地方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看错了，你们不要有眼不识泰山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吗？”他是生在有名的大臣，你怎么敢随便的欺负他呢？那个千夫长听见保罗的话，他开始对保罗另眼相看。世上的人通常都是这样，你的背景怎么样，你的来历怎么样，你的后台怎么样。但是主耶稣他不是生长在大树，他是生长在拿撒勒小地方。耶稣身上带着基督的记号，卑微而贫穷，谦卑而舍己。有很多人以自己的职业而夸口，你知道耶稣在世上做什么吗？假如你常常想到耶稣在世上是一个做木匠的人，我相信你就不会轻看很多的人。假如耶稣活在今天，他是一个蓝领阶级的人。当你和一个人握手的时候，这个人的手很粗糙，你不要轻看他。耶稣的手大概就是那么粗糙。约瑟是个木匠，他是靠着做木工为生的。照着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，约瑟很早就去世，所以按照人来看，耶稣他是一个早年丧父的孤儿。他有好几个弟弟妹妹，他为了要供养母亲，维持弟兄姐妹的生活，他就做了一个木匠，一个小地方的穷木匠。当腓力向拿单业介绍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，拿单业就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这是人的成见。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呢？拿但业他需要听一听历史的话，他需要知道基督的记号。许多人像博士一样太聪明，许多人像拿但业也一样太骄傲，这是他们不能够认识。耶稣渐渐长大，到了30岁的时候，他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。受洗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受洗，他觉得受洗很没面子。我不是很干净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洗呢？你知道吗？假如全世界有一个人可以不要受洗，那就是耶稣。可是他还是去受洗。受洗是表示悔改。耶稣给我们好的榜样，他受洗的时候进到水里去，然后从水里出来，表示说以前的都过去了，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耶稣从来没有犯罪，可是他仍然在施洗约翰的手下接受了。他身上一直带着基督的记号，30年过去了，他的谦卑没有改变。扫罗最先蒙召的时候很谦卑，到后来就没有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绝对不能够 把以前的谦卑当作今日的夸口，神要看的是你现在的。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天忽然为他开了，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受洗不但是让施洗约翰很受感动，施洗约翰说我不配给你施洗，我应该让你给我施洗，他很感动，那些看见的人都很感动，甚至天上的神大为感动。耶稣的身上一直带着基督的记号，卑微、贫穷、谦卑、舍己。耶稣在世界上33年，前30年他在家中尽孝，后来的3年呢，他就四处去传道。他常常行善帮助人，有些时候他医治了生病的人，有困苦的人，他让大麻风的解禁了，瞎眼的人看见。每当这些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常常嘱咐人说，你们千万不要为我传名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只要感谢神就好。耶稣不要别人为他传名，这件事上的人都不是为利，就是为你，就是这两个。耶稣是多么的奇妙伟大，他一生守住基督的记号。耶稣和世界上那些行善的人是何等的不一样，他只要神知道，不要人报答。你愿意在行善的时候效法耶稣基督一样，这个需要信心。假如你不相信神在暗中查看，假如你不相信天父会报答你，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请人吃饭他也请我吃饭，你这样说好，我奉献给神什么人都不知道。假如你没有信心，你绝对这样做。可是那些有心，他们将来要得到百倍的报应。那个时候耶稣知道他快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。当进城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了，他们欢迎耶稣基督。你看看耶稣基督，让他们吓了一跳。他怎么是那样的谦和温柔？他没有骑一匹高头白马，他骑的是一匹小驴，简直是不能让人想象。耶稣基督的记号一直在他的身上，重复的、重复的出现。多少人都盼望能够做白头、高头白马。有什么人愿意做一滴小驴驹给耶稣基督使用？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1977年，我感谢弟兄姐妹有人帮助我，我就买了一辆汽车。哎呀，那真是很好的日子，现在简直不能想象。我花4400块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，你相信吗？我看了很多车，后来我就选中了 Dodge Colt COLT。 你知道为什么我选这个车吗？因为这个车的名字太好了，不但价钱好，也名字很好。它叫做 Colt COLT。 这个 Colt 就是小驴驹。我开那个车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想，就耶稣，我盼望我成为一个小驴驹，能够驮着耶稣。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家都称赞他，没有人会称赞那个小驴。但是那个小驴驹感觉到很荣耀，因为他驮着的是一位荣耀的君王。当耶稣临离开世界的前一个晚上，他和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。他们没有自己的房间，所以他们临时借了一个地方。 在那个地方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，按照规矩，在吃晚饭以前，主人要准备水，由家中的仆人为每一个宾客洗脚。门徒们预备了饼、葡萄汁，一切都布置好了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谦卑下来预备一盆水给他们洗脚。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着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，十二个门徒都盼望成为大，有这样的一个存心，谁肯替别人去洗脚呢？有些时候我用一点想象，我想门徒开会争论谁伟大那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想彼得可能是最先发言，因为他老是第一个开始说话，他心里想，门徒当中老是我起领导作用，凡事都是我带头，当然我是老大。他讲了话以后，立刻有一个人就同意，那个同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弟安德烈。他说，假如我的哥哥是老大，那么我大概是老二。在耶稣的门徒里面，另外还有两兄弟，他们也联合起来要跟这两兄弟对抗，那两个人就是雅各、约翰。他们也不甘示弱，他们说，在荣耀中我们哥俩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他的右边，当然算是我们老大。那个时候曾经做过税吏的马太他也在咕噜，他说，你们知道吗，为了跟随主，我曾经舍弃了那么多的钱财，那么肥的财产，这些事情主都知道，他不立我伟大，立谁伟大？管钱囊的犹大这个时候已经忍无可忍，他气愤愤地说，若不是主信任我，他怎么会把这么多钱托给我管？他们一个一个都在争论到底谁是最大。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都门徒们都在勾心斗角，不明白基督的计号。虽然主耶稣曾经多次的责备他们，可是他们一直是这样，甚至在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在彼此争论谁伟大。于是主耶稣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束腰，把水倒在盆里，又洗门徒的脚，用手巾把他们都擦干了。他像奴仆的样式跪在地上给门徒洗脚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就谦卑屈膝到一个地步，成为奴仆的形象。人都觉得奇怪，屁股向来都是门徒给老师施洗脚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师给门徒。基督的地方再一次出现在荣耀的神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谦卑，他舍己，他不是要人的服侍，他是要服侍人。他是多么伟大，他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一点勉强，完全是甘心乐意的。谁愿意像耶稣这样谦卑地服侍别人呢？主耶稣在教会里面，他说在教会里谁伟大？在外邦有官长治理你们，君王管辖你们，但是在教会里面怎么说？在教会里面伟大的就是服侍别人。后来主耶稣被人家抓去， 钉十字架。在两个强盗当中，你能够想象吗？这位圣洁的耶稣基督，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耶稣基督，他从来没有恨过一个人，他没有一个神不悦纳的思想。你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被钉在两个强盗的当中。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罗马的兵丁在十字架下面跟他的衣服，外面的衣服脱下来，里面的衣服也脱下来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但痛苦，是极大的羞辱。很可能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没有衣服，赤身露体。当他降生的时候，他没有衣服，一块破布包着他。很可能他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样子，何等的羞耻！圣经上讲到，犯罪是一件可怕的事，犯罪一定带来羞耻，好像贼被抓到了。耶稣基督不但是代替了我们的刑罚，他代替我们忍受那样的羞耻。圣经上说，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，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可是他的血只洗净那些愿意他拯救的人。在世界上再找不到这么一个宽厚的应许。主耶稣说，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，凡是愿意认罪，耶稣的血无条件的洗净他一切的罪。有哪一个人愿意谦卑的这样的向耶稣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感谢你，求你赦免我，拯救我，进到我的心里来。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的一个人。从马槽到十字架，这是耶稣的一生。耶稣降临世界是在马槽中，耶稣离开世界是在十字架上。在马槽和十字架当中有33年，在这个不算短的33年的当中，耶稣的身上一直保留着基督的记号，谦卑的舍己，是为了照亮别人而牺牲自己。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圣诞节可以没有圣诞卡片，可以没有圣诞礼物，可以没有圣诞树，可以没有圣诞大餐，但是绝对没有办法没有圣诞节的主人，就是耶稣。好多人过了好多个毫无意义的圣诞。我的朋友他收到一张圣诞卡片，让他啼笑皆非。圣诞卡上印着一个红脸的关公，这是一个圣诞卡。很多人觉得感恩节就是火鸡节，复活节就是兔子节，母亲节母亲节当然是母亲节啊，是。还有人以为是圣诞老公公过生日了。我再说，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 也可以有这些，也可以有没有，也可以没有啊。可是千万你不能没有圣诞节的主人耶稣。好像你去参加一个生日的一个宴会，你不认识那个生日的主人，你去参加有什么意思？但是好多人都不说。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我盼望我们在圣诞节前夕的今天能够纪念耶稣基督。你若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的伟大，他的谦卑，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舍己，他本来不舍，为我们成了神学，他凡事都是为了我们。假如你真的认识耶稣是这样的主，你就不能够不爱他，你就不能够不敬拜。无论有多少的拦阻，你就不能够不恨他。哦，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多少放下一切跟随耶稣的人，都是曾经被主的这个伟大的爱摸过的。有些人在教会里混了几年就不见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的知道耶稣的爱，从来没有被那个神的爱摸取过。他们在教会里看热闹，他们没有跟耶稣这个话题直接的亲密。我盼望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再说，假如你真正的知道耶稣的伟大，你不能不爱他，你不能够不敬他，你更不能够。我盼望你们就能够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活，神就坐在我们上。
让你自己，让人家能够处理自己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安静，怎么安静，这时候不管接走了什么带着你自己的内心出现的事情越大，你自己需求祷告，自己也是自己的事情，在我手上虽然没有新到的来电的卡，但是因为是房里，我相信但我们有点措手不及，我们这些都招待的今天肯定不得时间注意新来的，但就我所知今天一母回到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的下一个人格组织学习的地在我们
我们在 Urbana 希望会学到宣教的死。还有第二件就是我们下个星期天29号，我们的留下来的高中生还有初中生要参加一个冬令会在 Canyon Meadows， 开车从这边一个半钟头。如果你们愿意帮忙或者参加我们的冬令会，请你跟我联络。而且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带导，所以我们会学到一些功课，然后不是只顾着玩。谢谢。
没想到中文这么好哈！是有几件事情要报告。首先的话教会的通讯12月份的已经出来了，在后面，可是这次只有120份，所以一个家庭只拿一份，夫妻不要就要比较沟通，只拿一份，不要多拿，因为换账的话怕不够。另外一件事情是劳孝伯劳弟兄以前在我们当中，他寄了一封贺卡来，贴在外头的话，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另外的话，这个报告就在这上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，就请你们自己看。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，唱完的话请牧师祝祷。可是因为等一下今天我们英文部他们的 program 比较长，所以请我们完了之后马上离开这一边，可以让他们能够马上进行。另外一件事情的话，就是说请如果你们中间有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，能不能把你们的车子从如果是停在这边的话，能够移到对面去。那英文部因为他们今天人多一点，看看他们有足够的那一个停车的地方。谢谢各位。
我们感谢你，我今天在这里听到这样宝贵的信息，你的儿子带着谦卑的记号。主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岂能不带着这样的记号呢？父啊，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你也呼召我们吃你受更为有福，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见证。主，求你让我们也带着这个记号过我们的一生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